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我们这个单元是智者布施的心态，现在是在略说布施得福的这个因果原理。那么有外道呢，认为说啊，这个种子里面已经先有芽了，所以呢，这个浇水施肥啊，这些了因让这个芽长出来。可是佛陀告诉外道说，这个芽增长是因为有这个水分、所以说是本无经有的。那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水分的话，那么这个芽是不会生长的。另外一个道理是说，如果我们在三界中没有对这个我们的自我这个贪爱，以及对气世间的这些我所贪爱，那也没有无明啊，那不会去造作这些这个业来这个让我们这个三界中这种苦芽增长的话，那也不会有这个未来世的五蕴出生。所以不能说本来就有这个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变成说没有办法断除这个三界中的生死苦，因为这个本来有芽的话，它一定会滋长啊，不管你贪不贪爱，它都会滋长啊，那是错的。所以虽然说以这个譬喻好像很简单，可是呢它的道理是很深的啊，我们要来思考它。那当然外道听到佛陀这样说的譬喻呢，认为还是说子中先有芽只是说这个了因有差别啊。那所以呢又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啊，经文中这么说：若言了因二种，一多二少，多则见大，少则见小，犹如燃灯，明多见大，明少见小，是亦不然，何以故？犹如一种多余水分，不能一时一日增长人等过人。在这一段对话里面，外道继续说啦，他认为说子中还是先有芽啦，种子里面还是先有芽存在啦，啊，只是说了因有多跟少啦，就是说比如说啦哈，那个布施多一点的话，果报就得得大；布施少的话，果报就得得少。就好像说这个点灯一样，这个明度亮度多的话，那灯焰就看起来很大；明度亮度少的话，灯焰就很小嘛。可是佛陀说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呢，一个种子，你如果一时给它很多水还有施肥那它也不能说马上就长得好像很高很大那个样子啊这个是等于说现象界的这个道理，你不能去违背它。那这个譬喻里面 虽然说只是在讲现象界的，可是也不能忽略呢现象界里面它必然会经过的程序嘛。所以呢外道又继续跟这个佛陀对话啦，经文中这么说：若言了因虽有二种，要待时节，物少了少，物多了多，是故我言了因不增，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法时常，是故不应作如是说。善男子，止意牙意虽作得意，相似不断，五因一而。善男子，如子业增牙，牙业增净，净业增业，业业增花，花业增果，一道五因增五道因，亦复如是。那么这一段对话里面呢，外道继续讲啊，说了因虽然说刚刚讲是有两种，可是他又加了一个东西，就是要待等待时节，也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时就要他这样子，我有个时节存在啊，这个时节呢会让这个多的了因多的话果报多，了因少的话果报少，所以他认为说了因不会去增减。可是佛陀说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在外道的观念里面，这个时它是属于常法，因为时基本上它是无常的，可是外道的心里面没有依止，因为它完全是六世论，它在这个自己的五蕴身中看不到一法是常住的，这个身会坏掉，觉知心随着死亡也会坏掉，那么它就想象着有一个时，这个时间到了以后，那果报就能够成就，认为有个时会来成就这些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善业或是恶业，所以这个时不能是无常，如果是无常的话就不能成就。因此佛陀说啊，你们所说的时日是属于常法，那如果是常法，常法的话应该是不会变异的，因为常的法不会去变做任何转变嘛，所以说不能把这个时拿来说是可以去成就什么法的。佛陀就这个以这个政治正见再来譬喻，让外道能够了解说，这个种子的时候啊，它是不同于种子长芽的时候啊，种子长芽的时候呢，也不同于种子的时候会有变化的。虽然说经过人工啊、水分播种，它的当时是种子，可是最后生长的时候是芽苗、枝叶、果实，有这样的过程。也是种子经过人工的水分播种过程，有这种所谓的芽苗枝叶的果实正成长的过程，但是它的前后虽然不一样，可是从种子种下去以后一直到长芽苗枝叶果实都是同一种类的，相续的，前后相续，没有间断的那这个部分呢是外道所不能理解的。那五因也是同样道理啊，因为这个过去式的五因造作了人道的业种，死了以后由同一个如来藏运作人道的五因的业种出生了中阴身，就在投胎这一世接续出生为人。虽然说过去式造作人道业种的五因与死后再出生为人的五因不一样，不是同一个，可是却是由同一个如来藏所含藏能出生五因的种子的功能为因，以及说对应说人道业种为缘来出生新的人的五因，就是好像前面佛陀所说的说，这个五因十八界的功能虽然是这个不能改变，可是呢你到底是造了什么业灌溉的是什么水，就会影响到这个五因的果报，是人的果报呢，还是三恶道的果报呢，还是天的果报？那果报虽然不同，可是呢却是由同一个如来藏来执长这个所造作的业种，同时呢由同一个如来藏再到未来世去来这个将这个果报呈现出来，而所呈现的这个五因身是不同的。如果说是人间所造的这个业种，当然是以人的这个五因身来造作业种，但是因为他的烦恼深重、贪嗔深重，所造的业造成让他这个业果本身所成熟的是相应于这个三恶道的业，所以他的如来藏就帮他成熟成为三恶道的五 这个五蕴身的果报去受那样的一个这个苦果。那这个就是这个佛陀说五蕴也是这样道理的意思。而且呢过去世的五蕴泄灭了以后呢，没有间断的由如来藏接续的再出生，因此说相似没有间断。这个意思啊，我们还是要为大家解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深的。也就是在过去造了什么样的业啊，过去世的五蕴跟这一世的五蕴完完全全没有一法是能够接续的，没有一法可以从过去世的五蕴来到这一世的五蕴。那这个过去世的五蕴因为这个果报尽了坏了以后呢，这个色身完全就坏尽毁坏了。那依止于这个色身而现行的这个六世觉知心也真的坏灭泄灭了。那能够这个受用的这些世间的这个财报能够受用世间这些果报这些福报以及眷属也跟着这样中断了。然后呢这个过去世舍报以后再到这一世中间呢并没有中断。为什么没有中断呢？在过去世舍报的时候有中阴身接续出生，中阴身又称为中有，也就是在过去世跟这一世这个两世中间暂时的一个这个存在的各个五蕴身。那么这个中间的五蕴身呢接续着过去世这个五蕴身而存在。然后在什么时候这个中阴身毁坏呢？在他下一世的果报成就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下一世的果报成就？去投胎的时候。当他去投胎的时候就等于是接续着这一世的果报，那么这个中阴身在投胎的时候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就会毁坏掉。那由这个如来藏以及这个一根那带着这个所造作的业种呢，然后呢投胎入胎以后，依照这个业种以及说看他的有缘父母的因缘来成就这一世的五蕴身。所以呢相似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一样由同一个如来藏来出生这个不同的五蕴，但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不能说相同，所以叫相似。而没有间断是没有一刹那是中断的，没有一世是中断的，没有说有一劫是中断的，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是由同一个如来藏心来支持着直藏着这些业种，来让这个五蕴身来运转。过去世的五蕴身毁坏了以后，出生的中有中阴身也是由如来藏出生，然后呢在入胎的时候这个中阴身的五蕴身坏掉了，那由一根呢跟着如来藏一起带着如来藏一起入胎。那入了胎中以后呢，如来藏再依照这个业种由一根的作用来成就这一世的五蕴身，所以完全没有间断。就好像说种子的业用能够增长芽苗，而这个芽的苗呢的业用就是能够增长植物的这个主干，茎的业用就是增长植物的叶子，叶子的业用就是增长植物的花，花的业用就是增长果实，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相似没有间断佛陀的譬喻。那么说一道五蕴增长五道蕴的道理在讲什么呢？就是人道的五蕴啊，有时候求升天行善增长天道的业，有时候因为贪欲烦恼呢造作邪淫增长畜生道的业，有时候因为嗔恚烦恼呢造作忤逆父母增长地狱道的业，有时候因为骄慢烦恼造作增长阿修罗道的业，有时候又因为愚痴而执着着家财眷属而增长鬼道的业。就这样子以人道的五蕴来造作了增长天道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地狱道的业。这个内容佛陀这样告诉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这个觉察到说，我们以人道的五蕴，难道说我们所造的业都是让我们能够持续在人间的吗？而虽然说以一道的五蕴造作五道的业，那是不是一时要去出生为五道的业呢？不是的。虽然有时候是求升天行善的业然后造作这个善业，有时候因为烦恼相应 而造作这个畜生道业，有时候呢这个去造作忤逆父母这个增长地狱道业，有时候嗔慢烦恼增长这个阿修罗道业，有时候这个悭贪而这个增长鬼道业。可是要看说这一世所造的业是哪一个业是最重的，以重的业而去接受未来世的果报。然后这些曾经造作的业呢，在一世一世的继续的过程里面继续熏习，因为一切有情的自心如来就会将这些业储藏着，不会改变，而且不会毁灭。然后一世一世的熏习过程里面，如果说畜生道的业增长而比较重了，那么就会先去受畜生道的业。如果说在未来世这种升天行善的善业它造作比较重比较多，那么就会先去受这个天这个欲界天的这个天的果报。那如果说在未来世因为这个烦恼或是恶有的关系造作了恶业，结果呢造成要升到这个地狱道，这是很重的业，结果他就会升到地狱道去受果报。所以这些一道五阴来争这个五道阴的这个业，怎样什么时候去受果报，要看这些业的轻重长远啊。但是这些业的轻重长远难道不能改变的吗？可以的，只要能够在佛法中熏习正知正见，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后，就能够让自己去避开增长这些恶业的这些因缘，同时呢让自己能够增长善法，以善法以及这个福为这个依靠，然后让自己将来万一要升到这些三恶道去的时候仍然有福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在佛法中修学呢，能够熏习正知正见，能够接受佛陀的教导，能够改变定业为不定业，能够改变这个重业为轻业，或者乃至于说能够让轻业而不受报的道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说，那人到了五阴死了以后，当然知道已经知道说什么时候去受这个哪一道业是以看哪一道业最重来这个受果报，可是中间都是不会有间断的。那佛陀这样的开示外道还是不能了解，他就会说若言如是亦作亦受。那外道听了以后，听了佛陀以后，听了佛陀的开示以后，他就认为说那这样的话，那不就是认为说做的与这个受果报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因为这个过去世的五阴这个造作升天的善业，然后未来世去受天福的这个五阴不同啊，所以叫易作易受啊。但是佛陀告诉这个外道的道理是这样的，是亦如有非我所说，何以故？如如法中作者是我，受者是身，而复不说亦作亦受受不杀戒即是我也，已是因缘深得妙色，是故如法，受者无因，作者无果，有如是过。这里佛陀就告诉外道说，易作易受是你们的道理里面才会呈现呢，我们的所说的法里面不会呈现像你说的造作善业以及受这个人天果报的完全不相干。因为在你们的外道法里面呢，做一切法的是这个觉知心我啊，那受果报的呢是这个身。那你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是觉知心，心里面感受的觉知的是觉知心，那受果报老师以这个身去受果报，那这样子你怎么不会说是易作易受呢？因为外道理论他就是认为这个心是这个主宰，然后呢要去做什么以这个觉知心为主，那认为能够去受这些果报是这个身。那个他们的法里面说啊，受不杀戒的就是这个觉知心我来受不杀戒，以这个觉知心我说我不杀害众生，那以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他的身能够得到这个天界的妙色。那外道认为说他受戒能够升天享福，那受戒是这个心， 那能够声声享福是有那个天生你去这个升到天界享福，那天生是比人间的这个色身还这个圣妙，所以呢外道的法里面就有这种受者无因作者无果的过失啦。那外道听到以后他继续辩解啦，他说啊，若言我作身受我亦如是，此作彼受。那外道对佛说，你说的前世觉知心我造作不杀业，而这一世身受妙色果报，我的理论也是一样啊。这个觉知心我做善恶业，那那个色身受善恶果报，那这样的话我跟你一样，可是佛陀道理不是这样。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如果外道这样讲，那还要继续跟外道问到底你的理论是什么。复因问言，如生我意，身受饮食，披服璎珞，妙时因缘得好色力，恶时因缘得蔽色力，是好恶色若属因缘，我何所得？若言我得忧愁欢喜，云何不是亦作亦受？譬如有人为利扶疏，世人久扶，身得大利上妙好色，有人累受，见之欣喜，世人即得大色利佛。若言不得，我亦如是，身所作事，我云何得？何以故？不相是故。那么这一段里面，佛陀说要问外道啊，你的这个身以及觉知心我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身体来接受饮食，好的饮食，然后身上穿的这个庄严的璎珞，那因为这个好的饮食的因缘能够得到好的这个色身以及力气，那不好的饮食，所以呢得到这个身体的不健康，没有力气。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体好或是不好，都是来自于饮食的因缘。那你的觉知心的我又得到什么啊？那如果外道说我觉知心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就很欢喜啊，身体不好生病的时候我就很忧愁啊，那这样子，佛陀说这样子怎么会叫做不是易作易受呢？佛陀举例说啦，假如有人说为了有力气来吃这个这个蔬，然后呢因为吃这个蔬很久了以后呢，吃油蔬吃了很久啊，他的身体就得到很大的力气，而且色身呢色身的这个颜色就很好看。那有人呢因为很瘦弱，看到有人这样子吃了这些蔬若身体能够好起来，很欢喜。那么这个很瘦弱的人这样子就能够得到这个身体强壮，然后色身好看吗？外道说不能得。那佛陀就告诉他说，是啊，是这样子啊。那你这个色身吃好吃坏，那你的心能够得忧愁欢喜。那换一个譬喻说，有人吃了这个蔬若能够身体好，看到的人也很欢喜，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你的这个好色身这个有力气呢？所以说这样子啊，这个不是这个你说的道理的，因为呢这个不相似，也就是你这个身以及我是不相似的，外道的身跟我是不一样的。佛陀说啊，我法不二，因作因受，相似不断啊。佛陀就来以正知正见来告诉外道啦，因为外道主张色与身觉知心是两个我嘛，色身所做的事情觉知心我能得到什么呢？不同的两个我不相似啊。佛法中所说没有这个过失，前一世的五蕴身心和合运作，由这一世的五蕴身心受果报，前一世与这一世的虽然不同，可是却是由同一个如来藏所出生的，前后相续而没有间断。所以呢佛陀就这样子来告诉这个外道，还继续跟外道讲说哈，善男子，若言五因无常，此不自彼而得受报，是亦不妨，何以故？我法或有即作即受，或有亦作亦受，无作无受。即作即受者，因作因受；亦作亦受者，人作天受；无作无受者，作业因缘，和合而有，本无自性，何有作受？那么这里面佛陀就以般若的道理告诉外道说啊，无因无常没有办法到这个未来世去受果报， 这个道理啊，并没有妨碍我们这个佛法中的因果道理。因为佛法中讲的即作即受，讲的就是这个五蕴作，五蕴来领受。然后意作意受呢，指的是说你是人造了善业，然后到天界去享福。无作无受就是指说以般若的道理来看待，以五蕴是无常因缘和合来看待，而有这样的法出现。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末代达赖信教教主的悲歌，张善思等编著，探讨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种种修行内涵与行为，编者从各国文献证据及报道，辅以达赖喇嘛及诸藏传佛教上师活佛的著作中，举证比对分析说明，让读者知悉达赖喇嘛所弘扬的藏传佛教的确备受争议。